创世纪第31章，离开为奴之家。30章25至43，31章1至55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11月7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很多人对今天的这段经文的看法是，雅各是个欺骗诡诈之人，拉班则是个更大的欺诈者，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较量，看谁能胜过对方。然而在这故事的表面下有一个更大的故事，虽然一眼并不能看出来。那不单单是雅各或者拉班的狡诈，也不是关于谁能够在这个故事里胜出，而是最终神通过雅各这个人如何被拉班欺负的故事，告诉他的子民一些事情。30章25节，拉结生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。雅各最大的盼望是离开拉班的家，这是一个荣耀的愿望。我们深深陷入雅各的故事，常常容易忘创世纪的主题，那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应许他说，我必祝福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大国，你必成为世界的祝福，我要给你一片土地，你的后代将成为一族人，富足发达，拥有土地财富。在今天的这个故事里，雅各为拉班打工14年之后，对拉班说，我要回家。记得不，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，应许他说，要使他回到应许之地。现在雅各终于有个这个愿望。但他的愿望里缺少了一件事，上一章里他的两个妻子为了生孩子而征战，看谁生得多。故事结束的时候，雅各已经有了一个大家庭，这是一个强大民族的开始，11个儿子很快会成为12个，他们就是将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但雅各的问题是，起早贪黑干了14年，自己一点财产都没有。我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要离开了还是两手空空。因此他把这个问题带到拉班面前，他看上去很谦卑，几乎像个奴隶。但这里的经文没有要我们把他看作是奴隶，而是一个服侍拉班的仆人。26节，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，让我走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都知道。在这段经文里，雅各三次用了服侍，也就是奴隶这个词。他使用一些名词或者术语，以后在神的律法里会用来规定人应当如何对待奴隶。例如申命记25章14-18节，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，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，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不可让你的奴隶空手而去，这是神的命令。后来雅各在当面斥责拉班的时候，就是怎么说的，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42节。因此雅各是作为一个奴隶到拉班面前来的。对拉班说，太了解你了，如果我不和你谈妥条件，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会比任何一个奴隶更惨，我要的只是带一点财产回去。拉班这个最大的欺诈者不回答雅各的话，他从来都是把话题扯到另外一个方向去。30章27节，拉班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与我同住，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。他的脑子在快速运转，你在这里我就发达，我怎么样才能留住你，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。雅各对他说，我怎样服侍你，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，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发大众多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。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？拉班说，我当给你什么呢？雅各说，什么你也不必给我，只有一件事，你若应承， 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。这并不是雅各所问的，他是要离开。现在雅各抓住这个机会，对拉班说，我不想要你的礼物，不想要你的任何东西。雅各已经接受了拉班的礼物，你可以娶我的女儿拉结，结果醒来之后才发现是利亚，所以他不打算再玩这个游戏。他自己提出了条件，30章32至33节，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，把绵羊中凡有点的、有斑的和黑色的，并山羊中凡有斑的、有点的都挑出来，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。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那就算是我偷的，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雅各基本上是在说，正常的绵羊都是白的或淡色的，山羊是黑色的，你只要把那些弱的、杂色的挑出来，把这些弱者给我。拉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希伯来语说，看啊，好主意，一言为定。他根据经验知道，这些羊不能给他带来财富，这样我还可以继续让他服侍我。35至36节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、有斑的公山羊，有点的、有斑的、有杂白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，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，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。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。拉班心想，这下你小子就别想占的便宜。这里的经文没有让我们看到雅各有什么怀疑，他说干就干。37至43节，雅各拿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，将皮包成白纹，使枝子露出白的来，将包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引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，羊来喝的时候聘母配合，羊对着枝子配合，就生下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雅各把羊羔分出来，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黑色的羊相对，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，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。到羊群肥壮配合的时候，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，使羊对着枝子配合。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，就不插枝子。这样，瘦弱的就归拉班，肥壮的就归雅各。于是，雅各极其发大，得了许多的羊群、仆婢、骆驼和驴。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，使枝子露出白纹，在希伯来文里是露出拉班来。有人说雅各又在对拉班用计了，但我们会看到事情并非如此。最后他大大得胜，积累了大量财富。31章1节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、火益、财。有意思的是，作者这时候才告诉我们，拉结和利亚还有兄弟，他在前面从未提到过拉班有几个儿子，要保护父亲的财产。难怪雅各一再受欺被骗，拉班不想让财产被这个女婿得到。31章2节，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、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他把妻子们叫来，想要说服他们跟他一起走。看上去在那个文化里，住在家里的女儿假如不愿意走是可以的。他开始告诉他们，他们父亲这些年来是如何欺骗他的。31章3至8节，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到田野羊群那里来，对他们说，我看你们父亲的气色像我不如从前了，但我父亲的神像来与我同在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。你们的父亲欺哄我，十次改了我的工价，然而神不容他害我。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；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。 雅各在对两个妻子说的这番话里，七次提到神。神的名字在这几些经文里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。现在突然出现在雅各的嘴唇上。他说，11-13节，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，雅各。我说，我在这里。他说，你举目观看，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，有点的，有花斑的，凡拉班向你所做的，我都看见了。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。现今你起来，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雅各完全知道，不管是有点的，有斑的，不管我怎么做，插什么样的枝，神都必使我发达起来。你必须看到这里的喜剧性。多年后，拉班割下树枝插起来，其想，我要来试用一下这个计策，因为那家伙靠这个致富了。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，在我们父亲的家里，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？还有我们的产业吗？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？因为他卖了我们，吞了我们的价值。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，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。现今凡神所吩咐你的，你只管去行吧。到了22节，拉班发现雅各全家已经不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了。相距3天路程是当初他决定的，因此他3天后才知道消息。雅各有了3天时间先行出发。拉班的计谋耽误了他自己。他起来追赶，7天后追上他们。这时候旁白告诉我们，拉杰偷了父亲的神像。原文说，也偷走了拉班的心。拉班之所以那么看重他的神像，是因为他以为他们使他富足。也就是说，雅各偷走了他的财富，他的心，对拉班完全占了上风，拿走了拉班的财富和他的神们。23-35，杰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7日，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夜间，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在梦中对他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。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，偷着走，并不告诉我，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，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。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说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当着我们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。拉班进了雅各、利亚并2个使女的帐篷，都没有搜出来，就从利亚的帐篷出来，进了拉杰的帐篷。拉杰已经把神像藏在骆驼的驼楼里，便坐在上头。拉班摸遍了那帐篷，并没有摸着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现在我身上不便，不能在你面前起来，求我主不要生气。这样拉班搜寻神像，竟没有搜出来。拉班搜遍了每个帐篷，最后搜到拉杰那里。拉杰对他父亲说，我有月经在身，不能起身。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们被坐在拉杰的月经之下，被嘲笑。雅各宣告他的公义与清白。拉班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，转身说，你我俩人立约吧。这实在是个奇怪的转折，刚才还在质问谁偷了我的神像，转眼之间说我们立约吧。这个转变也太快了吧。事实上，拉班认识到刚才对雅各的指控是无法证明的。雅各把拉班对他犯下的罪 在众人面前一一列举出来，36至42节，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，我有什么过犯，有什么罪恶，你竟这样火速的追我。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，你搜出什么来呢？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，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辨别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。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于是他们立约，经文在这里写得很精彩。两人各自立了纪念碑，拉班给自己垒得起名字，但雅各给他立的纪念碑起了不同的名字。拉班指着亚伯拉罕的神，拿赫的神，也就是偶像骑士。53节，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但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敬畏的耶和华神起誓，他单单信靠耶和华。我们从这里看到雅各的变化，他成为一个不同的人。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神，那是亚伯拉罕的神。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群不同的人，拉班的人侍奉的是他们的神，雅各的人是一群不同的人，被分别开来，带着神的祝福离开这里。这是一段相当长的经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圣经花了很大篇幅来告诉我们这个故事，这是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你读很多解经家们的注释，说雅各是个罪人，拉班是个更大的罪人，感谢神他对雅各还算不错，云云。这里当然有更多的东西，圣经把这些记载下来，作者把这么长的叙述放在这里是有目的的。目的是什么？首先我们看到雅各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，他带着一群人，带着神的祝福往应许之地去。更重要的是，雅各作为一个个人，后来将要代表一群人说话。雅各在这里代表了一群神预言的人，就是出埃及记里的以色列。你一定要在这个故事里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。在我们面前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威形。在下一章里，这个人被神改名以色列，绝非偶然。雅各做奴隶拼上了权力，他的主人因此而变得富裕。后来以色列在埃及人手下做奴隶，他们的辛劳使得埃及变得如此富裕，以致法老不想再让他们继续发展下去。雅各在他服侍拉班的那些年里，成为一族，有了自己11个儿子一个女儿，他成为神的子民。到了出埃及记第一章，以色列人增长得如此众多，埃及人开始害怕他们。在神的供应下，雅各必须离开这里，离开拉班，因为拉班永远不会轻易让他走。31章第一句话就说，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。这正是埃及人遇到的麻烦，法老看到以色列人如此众多强大，说我们若不把他们消灭，他们就必战胜我们，夺走我们的财富。最后雅各得了自由，离开的时候他带走的先前都是他做奴隶时拉班所拥有的财富、妻子、儿女。以色列自由地离开埃及时，他们带走了埃及的财富。他们走进沙漠里，除了帐篷之外没有家乡， 但却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富有。虽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是奴隶，受欺压，负重恶。雅各离开的时候，神羞辱了拉班的神们。雅各一路逃跑的时候，这些神们被坐在拉杰的屁股底下。在出埃及记里，埃及人的神们，无论太阳、月亮还是尼罗河神，都被神羞辱，让以色列人看到，这些不过是人造假神，无人可比。正如拉班意识到雅各是他过去的成功与财富，也将是他未来的成功之源，他不允许雅各离开，因此去追赶他，想把他带回去，正如那么多年后法老会做的一样。然而神的大能还雅各以清白，拉班没有选择，只好让他走。在过红海的时候，神同样证明以色列的清白，法老也没有选择，被海水淹没，让以色列人走。无论是在逾越节还是在海边，神战胜了对他子民的威胁，显明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他必为自己的子民开道路。假如你是个以色列人，听到这个故事，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代，这个出埃及之前所发生的故事，是你从父母、爷爷奶奶、曾祖父母、太爷爷、奶奶那里听到的。虽然你软弱不堪，什么都不是，在人手下为奴，看上去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，但是有一位神，他为你而战，不仅使你获释放、得自由，并且赐给你丰盛，同时叫欺诈你的拉班，叫那想要羞辱你的人颜面扫地。你看，这是一个求生存的故事，不仅是拉班对雅各，而是真神对拉班与他的神们。不是雅各骗了拉班，而是神嘲笑他的仇敌，羞辱他的仇敌。当雅各插树枝的时候，神在天上看着拉班，心里愚蠢的自鸣得意说，我已经夺走了他成功的一切希望，这个人怎么可能致富呢？神通过这个故事，也同样使软弱的以色列致富。他们从这个故事里能够得到多大的希望啊！他们也将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不管他们是多么软弱，不管站在他们面前的敌人多么强大，神仍然不会撇弃他们。有意思的是，神行了这一切大事。在故事结束前，雅各说，我的一切都是神在祝福我，一切单单都是神的恩典，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现在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新的雅各开始出现，这个因着他先前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担心，现在他的所行所言越来越效法那位证明他清白、释放他得自由的那一位。从受苦到被追赶，从被指控到神自己证明他清白，使雅各成为一个义人。我们刚才读的30章33节，雅各对拉班说，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，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，绵羊不是黑色的，那就算是我偷的，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。故事结束时，雅各宣告自己的公义，拉班对雅各的这番指责和自己的公义无言以对。我在你家这20年，你的母绵羊、母山羊没有掉过胎，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，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，是我自己赔上。无论是白日是黑夜，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我这20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，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。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，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。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，就在昨夜责备你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当然是荣耀之事。下一章里，雅各被称为以色列绝非偶然，这是对将要出现的以色列来说是他们的希望。将来会有另外一个人， 被称为以色列人，在创世纪之后，在出埃及记许多年之后，神明却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儿子叫耶稣，被称为神的以色列，真以色列人。他将代表神，他的生命将展示神的拯救，以这一个人实现出埃及。他将受苦，并通过受苦得胜。他也将以看上去愚拙的软弱，生出许多儿子，得了丰盛的财富荣耀。他也被仇敌追赶，但最后父神证明了他的清白，无人能够指责他。他也将欺骗那欺骗者。当撒旦看着十字架说，这回我赢了，随着基督欺骗了欺骗者，掳掠了此仇敌手里的一切。他说，他就是那壮士，夺得了魔鬼的一切，解除了魔鬼的武装，带领那些从前在他手下的儿子们进入荣耀。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以弗所书四章八节，诗篇六十八篇，他想把仇敌的财富夺走，带进神的国。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，这是一幅最终故事的画面，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这是一个能够带给与我们安慰的故事。无论我们是受逼迫还是想服俗，让我们知道雅各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每一个试炼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都带给我们胜利、丰盛与喜乐。欺骗者被欺骗，嘲笑者被嘲笑，基督我们的以色列已经得胜，我们的生命藏在他里面。我们可以和雅各一起说，一切荣耀归于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